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我们找到了极大的自由和真理，是真福音，全备的福音。安德烈让他很容易被理解和掌握。这种持续不断的、不停止的启示真的是太奇妙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要开始讲财务管理这一系列。我知道这是每个人最喜欢的话题，尤其是听电视传道人讲它。大多数人会想，嘿，你只不过是想要我的钱而已。与之相反，我教导这个主题是因为这是神的话，这对你有益处。我要免费送出这本书给大家，题目是财务管理，关于兴盛与财务管理。我要讲的是不大相同的内容。我认为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管理，但是我们会免费送出这些书，不仅有英语版本，还有西班牙语版本。至于这本学习指南，它是一个大产品，所以我们不会免费，我们要收取一个建议捐赠的金额。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指南，还有一张 DVD， 我记得里面有五个以上的见证故事，这些人见证了神使他们兴盛，并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做的。我想讲的是财务管理。之所以强调管理这个词，是因为管家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正在管理另外一个人的财务事务。我认为兴盛的关键，圣经中的兴盛，或是说以神的方式兴盛，就是把自己看作一名管家，而不是一个主人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还有许多想要讲的细节。但你知道，每当你开始讲财务时，任何时候当一个传道人开始讲财务时，因为我们接受奉献，因为我们请大家在经济上帮助我们以传播福音，人们会立刻认为你教导这个唯一的原因要得到人们的钱，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个噱头，是贪婪。这也是我免费送出书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会送出成千上万本这样的书。若你还说我教导财务是为了剪你的羊毛，你要么是在说谎，要么就是完全被蒙骗了。我教导他是因为这是神的话语，人们需要知道如何兴盛。我想说的是，宗教人士批评传道人教导财务的首要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出于贪婪。他们会引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我同意这一点，我很同意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。事实上，我刚看到了安东尼夫妻如何将净资产增长了500多万美元的事情。我对一些人说过，只要看钱就能明白其中的原因。他们之所以推广了疫苗，是因为从中获得了既得利益，他们从中赚了钱。你只需要从金钱切入，顺藤摸瓜，就能明白人们的动机。我确实相信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但金钱并不邪恶，对金钱的贪爱才是万恶之根。很多时候，那些没有金钱的人会比自给自足的人花更多时间爱金钱，为钱祷告，渴望金钱。对金钱的贪爱才是万恶之根。若你认为钱是邪恶的，那么你就应该摆脱所有的钱。阿们，把他们都寄给我吧。当然，这是玩笑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出于某种原因，那些常说贪财是万恶之根的人则更看重金钱。钱并没有道德或不道德之分，钱就只是钱。你可以拿100美元贿赂一个人，让他做违背良心的事，所以我可以用这笔钱做坏事，或者我也可以把这100美元送给一个人，并对他说，神刚刚对我说，神要祝福你，他想让你知道他有多爱你，我把这100美元送给这个人，这会大大祝福他，这钱就被神使用了。所以金钱并无好坏之分，而是在于人的心。 而金钱只是放大了你心中的想法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彩票的人，我在网页上保存了一个东西，现在不在我的手上。这份资料中列举了五个中彩票的人，他们中了数百万美元。这五个人谈到说，他们是如何彻底挥霍掉了这些钱，这毁了他们，使他们陷入了财务困境，最后他们宣告破产。金钱只不过是放大了你心中的想法而已。在一个人贫穷时，若他的心是错的，如果你给他钱，那只不过是放大他们所有糟糕的决定而已。因此金钱并无好坏之分，它只会放大你心里的想法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你可以拥有钱，你可以用金钱来祝福别人。创世纪十二章二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若你正确使用金钱，你可以用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会引用很多经文，让我快速来引用经文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也就是说，你工作是为了能够给予。大多数人是为了自己活着而工作，而给予则是额外的。如果他们给予，也只有在多余时才会给予。但这节经文说，你工作是为了能给别人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圣经中兴盛的定义。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我想要兴盛的原因，好让我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神赐给我意象，是在电视上服侍人们。我们的电视费用仅仅是播放时间，一个月就超过了150万美元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还要送出这些书，大概会送出成千上万份。每个月要花700万美元支付工资，全球有1100多名员工。而我想要兴盛的原因是，我想要触及人们，告诉他们真理。如果我没有钱，我就做不到。所以兴盛的原因，若你正确的理解，不是为了买更大的房子、更大的车、更多的玩具，而是好让你成为更大的祝福。很多批评我教导财务的人会说，你教这个就是为了让人们给你钱，是为了得到人们的钱。他们会说，我拥有的也许不多，我没有住在豪华的房子里，但我已经有了房子，有了车，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东西，我再也不会向神那里去祈求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态度其实是自私的。他认为金钱都是为了你自己，所以一旦你的需求被满足了，一旦你有了保障，便将世界上其他人抛诸脑后。这是贪婪，这是自私。人们坐在那里说，我不再为任何东西相信神了，这是一种非常自私的态度。若你的需求已得满足，你不再需要更多，那么你应该接受我关于兴盛的教导，你应该使用它，使你兴盛并成为祝福，帮助我或其他人传播福音。我想要与你分享耶稣的话，钱的最大用途不是为你自己。的确，你自己也需要钱，但钱最大用途不是为你自己，而是要让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不要怀着那种自私的态度说，好吧，我已经足够了，我再也不会向神求更多了。你应当相信神，得着丰盛的产业，而这产业的其中一部分，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有些人说，这不是在讲富有和钱。是的，这就是在讨论富足。 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八章、第九章，这两章的每一节都在讲金钱。若你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中摘出第九节，然后说这不是在讨论财务上的富有，这讲的是情感的富有、关系的富有等等。我相信也包括了这些，但这两章每一节都在讲金钱。若你说这并不是财务富足的意思，那么你没有运行在话语中，你是在断章取义。若你让文本脱离上下文，剩下的就只有谎言。我是在告诉你们真理，耶稣成为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，这是圣经说的。只要你不贪爱钱财，钱就没有错。只要你不陷入对钱的贪恋，不让钱控制你，而是你来控制它。有许多人并没有很多的钱，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爱钱的人，然而他们却让钱来支配他们所能做的。神的话说你应当使一奉献，
神的话说你的自愿给予应该超过使一。有些观众，你让钱告诉你你无法做到，你让钱支配你的人生。你会说，哦不，我需要这笔钱，我没钱付房租或房贷，汽油也越涨越贵。因为金钱控制着你，支配着你，于是你坐在那儿拒绝跟从神。这是罪，这是错误的。有些观众会批评我，因为我强调神在财务上祝福你，然而你却让金钱成为你的神。金钱告诉你你能做什么，他会告诉你，不，不要使一奉献，你不能给予，不能慷慨，你不能帮助你的教会，不，你不能给予这个人帮助，而你成了金钱的奴隶。我并不是钱的奴隶，我把钱当作工具使用。这就是我要教导的其中一些内容，今天就不深入讲了。从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开始，耶稣在此讲了一则预言。有位财主有一名管家，这个管家被控告偷钱，于是财主说，把你的账本拿来，我要检查一下，如果我听说这都是真的，你就会被解雇。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在我继续讲之前，我在此强调一下，这个人是一名管家，也就是说他管理着这个财主的财物，而他掌管的钱并不是他自己的。你不能想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，他要对他的老板、他的主人负责。在他的职位上，他应该按照主人的想法使用金钱。他陷入麻烦的原因是他把钱用在了自己的身上，他没有听从主人的指示。你知道吗？所有的金钱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。人们认为这笔钱是我的，我可以随意使用。神的话说献上十分之一，神的话说献上供物。然而有些观众，我不是反对你，我说这话是为了帮助你，使你得自由。神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使我自由，现在我有了现金流和源源不断的收入，让我能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上做一些事情。金钱已经成为了我的仆人，我不是金钱的仆人。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让你能从财务的控制中脱离出来。你可以说贫穷临到了你，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钱。我说这些是为了帮助你，不是为了伤害你。但有些观众，你看着钱说这是我的，神说去给予，你说不，我不能给予。而你坐在那儿，选择是否要听从神的吩咐。我会使用很多经文，给你看很多经文。嗨，神说，你应该是个慷慨的给予者，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，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。我们还有会用到很多经文， 大多数人都知道神告诉你应该给予，然而你却选择不顺从，因为你认为我负担不起，你把自己的智慧看得比神还高，然后你纳闷自己为什么不兴盛，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，是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我是在说，如果你能接受这种管家的心态，并说这不是我的钱，这是神的钱，我拥有的一切，我的车、房子、衣服、珠宝，我所有的积蓄，无论我拥有什么，都是神的。有很多观众会想，这些钱不是神给我的，我为这些钱工作，我拿到了工资，这是属于我的，是我赚来的。你可能为了工作，但你知道吗？所有才能都是神所赐给你的。你拥有的任何能力，若你能正常工作，像普通人那样干一份工作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，这种能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。是神选择让你生在这个时代，最繁荣的时代，生在这个世界从前不曾有过的机遇。对于身在美国人们来说，你知道全世界人都能看到这个节目，每天有近50亿人能够看到这个节目，很多不同的政府和国家在广播。但在美国，我们有更多机会可以获得兴盛。现在自由主义者正试图夺走这一切，让我们都成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。不管怎样，我不打算开始讲这个，但此时此刻，任何想要兴盛的人都能够兴盛。这不是你做的，为了给你这种自由和自在，有其他人牺牲了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神是你的源头，是神选择让你在这个时代出生，是神给了你天赋、才能和能力，是神给了你机会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神是你能拥有的一切的源头，他想让你承认他。只要你稍微搅动一下你大脑里的化学物质，我保证你的口水就会从下巴滴下来，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不管你是否承认神是你的源头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若我们说父啊，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即使是我为之努力工作而来的，也是你给我的机会，是你给了我力量、健康和能力，我承认你是我的源头。要如何承认呢？我认为这就是神说把十分之一献给我的原因。这并不是因为神需要你的钱，你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是需要很多钱，但我还真遇到一个人，他开着宾利豪华轿车来接我的一个员工，后面还跟着另外一辆宾利豪华轿车，他有一大堆车都是宾利豪华轿车。我的员工去到他的家里，
他住在一栋超级豪宅里，而在那天他刚刚买下了他的第52艘或第53艘船，那是一艘邮轮，我记得大概花了 1.53 亿美元。他有52艘或53艘这样的船，这家伙真是一身铜臭的富豪。而我是说，他曾送给我一包很精致的茶叶，价值数百万美元。据我所知，他只给过我这个。我并不觊觎这个人的钱，但我是说，有这样的人在电视上看到了我，神也能触动他们，让别人给我数十亿美元，这样我就什么都不再需要了。但你知道吗？虽然那没有发生，但就算真发生了，我还是会说同样的话。因为你需要意识到神是你的源头。要怎样才能意识到呢？他说，把十分之一给我，再献上十分之一以外的供物。神吩咐你给予的原因，并非是他需要你的钱。如果你翻到诗篇第50章，我记得应该是第50章或51章，神说我不需要你的供物，千山上的牲畜都是我的，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
他是在说，我让你献祭是为了让你得益处，是为了让你认识到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与其让你们因每一宗罪死，我给你们机会割开动物的喉咙，流他们的血，而不是流你的血。神要求献祭的原因，并非是他需要这些祭物，是你需要认识到我们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需要一位救世主，
一只为我们流血舍命的羔羊。在新约中，神让你给予，并不是因为他需要，他可以资助他的传道人，他能用其他的方式成就事情，但你需要认识到神是你的源头。空谈是廉价的，你可以说，哦，是的，我承认神是我的源头，但当你要十一奉献时，你说，我不能给，因为我需要这笔钱。不，这不是在承认神是你的源头，你是在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你。你在想，要是我把这笔钱给出去了，我就没有了。假如神没有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讲到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给你。若非如此，如果你目前正有缺乏，你还要这样给出一部分，那么你的确正在远离需要能够满足的目标。但你看，既然有一位神应许了，今世得百倍的回报。出自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。既然神已经这样应许了，那么你的行动是在说，神啊，我不是随便说说而已，神就是我的源头，我相信，并且为了证明这一点，这是你吩咐的，这不是我的钱，这是你的钱，我只是管家，这是你吩咐我做的，我在表明我真的相信你，我信任你，所以我会给予，因为这是你吩咐我所做的。你是我的源头，我相信你，主，我相信你会照顾好我。你看，这就是神要告诉你给予的原因，并非因为他需要你的钱，而是你需要他，你需要表明你信任他。嘴上说是的，我相信神，这是一回事，而你信任他到一个程度，用你的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这是神的钱，你是一名管家，如果你能有这种态度，我是一名管家，所有不是在我的掌控，我怎么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所说的话。如果你愿意遵循这个逻辑，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讲到的第一点的内容，这个人是一个管家，若这些钱都是他的，就没人会抱怨他的花法。他之所以要被审查，要被解雇，是因为那不是他的钱，而是他主人的钱，可他却当做了自己的钱来对待，他用这些钱来做私人的自私的事情。我告诉你们，兄弟姐妹们，有很多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。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帮助你们，但有很多人是金钱为自己的，而不是神的。因此，你选择违背神关于给予的话，不去遵守他的指示。而许多观众从未听过有人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，可能你未曾意识到这一点，但你应该有我是管家的态度。这不是我的钱，神啊，你想让我怎么做呀？你要按照他的吩咐，而不是自己的选择。我将会分享一些能够真正祝福到你的内容。让我再去提一下，我这有本题为《财务管理》的书，有西班牙语和英语的版本。我要免费送出这本书，这样就没有人会认为我说这些话是为了想要你的钱。我是想把金钱带给你，而非从你那拿到钱。同时，我们也有这个教导的学习指南，这样你就能够去教导其他人。我们还有一张 DVD， 里面有这些真理是践行者的见证，他们因这些真理而兴盛。请听我们的播音员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电话进来。